我们就不彼此在这个紧张的时候，
由于病情的缘故，我哋就唔问我啦，咁样。
上礼拜四晚上，我有一个机会跟在北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祷告会。
上个礼拜四我有个机会同北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祷告会。
至少他们在除了海淀区之外，其他有些地方都还好，感谢神。
除了在海淀区之外，其他地方都挺好，感谢神。
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在教会聚会了。
但他现在没办法在教会里面聚会。
事实上，在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因着这个瘟疫的传染的原因，很多教会都不得不关闭了。
我们都知道由于瘟疫的情况，他们没办法聚会，所以有很多教会都关闭了。
我想我们真是蒙神祝福的一群子民。
我想我们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子民。
在美国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也听到有一些瘟疫的一些 case， 但是至少没有扩散出来，我们还能在这边安居乐业，那在这里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聚会。
在美国地方，我们虽然听到有些病情，但我们仍然是安居乐业，在这个主日的清晨里面来敬拜主。
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献上感恩，同时也为在中国的各个地区的教会，也跟我们在中国的这些骨肉至亲我们的同胞来为他们祷告祝福。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彼此问安，彼此的祷告。我们同时要纪念着在我们中国各地的教会，他们受的病情来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
耶和华我的父，我的王，我的神。
耶和华我的父，我的王。
是的，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是的，你是那个昔在、今在、全能的王。
你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在宝座上，你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的那位掌权的大君王。
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已经是坐着为王。
是的，现在瘟疫的洪水泛滥了。
是的，现在是瘟疫的洪水已经泛滥了。
我们知道你仍然坐在宝座上掌权做主。
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掌管作王。
我们先来为我们地上万民所犯的罪恶，我们的罪孽已深，我们向你认罪悔改。
我们为了我们在地上万民作恶，我们所犯的罪来向你悔改。
是的，我们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这边献祭，向你献上悔改的祭。
是的，我们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之中，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献上悔改的祭。
主啊，在那神州大地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你的义人、你的子民在这当中。
在个神州大地之中，仍然有好多你的义人、你的子民在其中。
他们已经无法聚会，但他们的心仍然归向你。
他们没办法聚会，但他们心里面仍然心向着你。
就求你的怜悯、恩慈、医治的大能临到那地。
希望你的怜悯、医治的大能能够临到那个地方。
求你保守那些在我们族内的肢体，你的仆人和使女的平安健康。
求你能够保守你的仆人那些爱你的肢体，他们一切的安慰平安。
也求你的医治临到那地。
也都求你的医治临到那个地方。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求你拯救万民。
主啊，求你医治这地，求你拯救着万民。
也把我们在美国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平安健康的生活，献上赞美和感谢。
同时我们在美国这些平安的生活能够安居乐业献上我们的赞美。
是的，你来的日子近了。
是的，你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来亲近你。
我们要来亲近你。
我们要来更多的来向你寻求，寻求你的面。
我们要更多的向你寻求，寻求你的面。
主啊，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在这清晨我们向你祷告，蒙你在宝座上的应允。
这个清晨的祷告向你宝座上的应允。
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那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
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系列。
对，也算是从今年的开春开始，开春我们就有我们的主日信息，就是从保罗的一卷书卷以弗所书开始。
从今年开春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已经有一年的信息是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面，我的讲道信息都是保罗的一卷书卷，然后呢再一卷这个小先知的书卷。
我们发觉在过去两年我的讲道就是首先是保罗的书信，然后跟着有一个小先知书。
那今年我们教会的生活的主题，就信仰生活的主题是跟随耶稣。
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用圣洁的敬拜和生活，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耶稣基督。
我们用圣经的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生活能够归给赞美给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从以弗所书开始。
我们从以弗所书开始。
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之后，他在罗马被关起来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卷。
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封书信。
他在监狱里面一共写了四卷书。
在监狱里面写了四卷书。
除了以弗所书之外，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
除了以弗所书之外，还有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
在过去两年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哥罗西书和腓利比书。
在以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腓利比书和哥罗西书。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那个以弗所书呢，跟哥罗西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今天我们讲的以弗所书是其实是跟哥罗西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两卷书都是在高举耶稣的卓越性。
这两卷书都是高举着耶稣基督的卓越性。
哥罗西书呢，可以被视为是保罗的这个基督论。
哥罗西书可以讲话是保罗的基督论。
而以弗所书呢，可以被视为是保罗的教会论。
而以弗所书可以被视为是保罗的教会论。
如果你们有读过保罗的书卷，你就会发现保罗的书卷里面基本上有一个特性。
如果你读过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可以发觉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个特性。
他的书卷一般都会分成两段。
他的书信里面通常会分开两段。
前面一部分是讲教义，讲基要真理的。
前面一段就是讲教义，是讲基要真理的。
那后面一段是讲生活应用的。
后面一段是通常是讲生活的应用。
就好比我们讲的之前提到的哥罗西书和这个腓立比书一样。
就好像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哥罗西书和腓立比书一样。
以弗所书也分成两段。
以弗所书也都分为两段。
它一共有六个章节。
一共有六个章节。
那前面三章是讲教义的。
前面三章是讲教义的。
它讲到了信徒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它讲到信徒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那后半段呢，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它是讲到生活的应用。
第二段是讲到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讲到生活的应用。
他讲到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在教养儿女上面，我们在工作当中，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样式。
他讲到我们的在屋企里面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还有在工作上面同人相处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我想到一点，我可不可以请负责音控的弟兄姐妹把那个音量稍微 调低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门都打开着，那英文组他们在那边查这个主日学啊，声音会吵一点，所以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这个主堂的声音量调低一点，不会影响到他们。好，那我们继续。以弗所书它的主题是讲到教会，是一个教会论。那我们先来看看教会的定义是什么。
以弗所书所讲的是教会论，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教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想很多人都上过刘安东牧师的基要真理。
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刘安东牧师的基要真理。
那教会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教会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教会英文字叫做 church， 它的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教会的英文是 church，
没有关系。那 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这个教会它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啊，被选召出来的意思。
不论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这个教会的意思都有一个叫呼召或者被选召出来。
那很多跟我一样，很多弟兄跟我一样，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是服过兵役的。
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受过兵役的。
当我们站在这个我们的连队当中的时候，那个执行官、带队官他会呼召张三、李四、王五出列。
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执行官很多时候都说张三、李四、什么出列。
这边讲到教会就是那些被呼召的人从这人群当中站出来。
这个讲的教会就是那些被人群之中叫出来的。
那我们叫被叫出来一定有任务，一定有工作交给他们。
当我们被叫出来一定是有任务有工作给他们的。
一个目的给他们的。
一定是有一个目的给他们的。
那在旧约里面 church 教会这个字是特别来用在以色列人他们为了敬拜神 而在一起聚集。
意思在旧约里面这个教会这个字通常是讲到以色列人是聚集一起来敬拜神。
那新约里面呢，在新约里面是指那些主耶稣一同同行的那些人，跟随主耶稣的那些人。
在新约中通常讲的教会是跟随耶稣的一班人。
这些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随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这些人在众人面前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并且相信他所传讲的 神国的道理，
并且相信他传讲神国的道理。
所以这群人呢，就是奉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在一起聚会的人。
所以这班人就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的一班人。
所以教会里面聚集的都是属神国的子民。
所以教会里面聚集的都是属于神国的子民。
那我们被神呼召出来成为的属神国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神国的子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基督的教会，
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们神国的子民里面每一个人，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荣耀基督教会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我们这个聚集一起的人，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荣耀基督的重要的使命。
现在我们要从以弗所书今天的信息是把整个以弗所书作为一个宏观的看法，从这当中来认识什么是教会，以此来增进我们属灵的生活和生命。
我们今天就要将这个以弗所书做一个宏观的看法，你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生活是怎样。
什么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呢？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跟到二十三节里面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牧师读的是以弗所书二二到二三节。
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做万有之首的。
这里讲得很清楚，基督就是教会做万有之首的。
英文讲得很简单，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英文讲得很简单，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头是做什么用的？
头是做什么的呢？
头是做思想的。
头是要想东西的。
是我们一切思想动作的源头。
是我们一切的思想和动作的源头。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脑是我们整个神经的中枢。
我们知道我们大脑是我们所有神经的中枢。
所以基督就是教会的神经的中枢。
所以基督就是教会神经的中枢。
那教会呢？
那么教会呢？
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出现两次，就是充满，充满。
这段经文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出现了两次，就是充满，充满。
我们经常把这两个字充满就忽略过去了。
我们通常将这两个字充满就忽略了过去了。
事实上的充满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个充满这两个字在这段经文是非常之重要。
英文是 fullness。
英文是 fullness。
装得满满的。
就装得满满的。
所以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有形有体的把一样东西给彰显出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满满的，就是将一样东西就彰显出来的。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再看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里面说的，就在约翰福音的前面头三节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创造万物。
正话牧师是读约翰福音一到三节，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的。
一切被造之物都是因为神的道而存在的。
一切被造的物都是因为神的道而存在的。
也就是说，一切被创造之物都是被神的道所充满。
就是讲到一切被创造的物就是被神的道所充满着。
而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那充满万有者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那个充满万有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所以耶稣基督把至高神他的荣美的形象完全的表现了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至高神，他的荣美的形象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所以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
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呢？
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被耶稣基督所充满的。
我们的身体是被耶稣基督所充满的。
所以这个身体也就是我们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完完全全的彰显耶稣基督的样式，彰显出神荣美的形象。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每个人都是应该彰显出基督的荣耀，彰显出神的大能。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五节里面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基督这个身体是一群人，是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互相连结之后把基督的样式给彰显出来的。
所讲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一群人，互相连接之后将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
然后接着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又提到说，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边又提到，如果你看英文又讲到一个 fullness of Christ， 这边提到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在属灵生命上成熟，成熟之后彰显出基督的样式。
这个讲到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成熟，又在基督里将基督彰显出来。
我们这个身子要成熟，也就是说我们要焕然一新，我们要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
我们这里讲到我们要成熟，我们要焕然一新，就是 要长大出来成为新人。
这边讲到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身体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变。所以教会第二件内涵真理是什么呢？教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人。
这里讲到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除了成熟长大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
我们接着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这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
另外牧师所读是13到16节。
好，我们继续再看另外一节经文，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里面，他说，接着又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另外牧师所读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至十节。
所以这两段经文在讲什么呢？
所以这两段经文到底是讲什么呢？
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本。
我们从前犯罪不认识神，
以前我们犯罪不认识神，
我们拒绝神，
我们拒绝了神，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跟神和好。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
不但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我们跟我们左右邻舍也都能和好了。
不单止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也都可以跟我们左右邻舍都和好了。
不单只是一个和好的关系而已，
不单只是和好的关系。
他这边想到耶稣基督把那死废掉之后，借着福音将那不能坏的生命给彰显出来了。
这个讲到他不单是已经把死去废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
以前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一个会毁坏的生命，
以前我们拥有都是会毁坏的生命，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一个永生不毁坏的生命，
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一个永不毁坏的生命。
这边提到教会是基督的新人，
这个讲到教会是基督的新人，
就好比这怎么讲呢？我想过完年了，大家从去年年底我们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我们过了感恩节，过了这个圣诞节，然后又碰到新年，我们身上都多了一点点的赘肉。
我们怎么讲呢？就是从去年年底圣诞感恩节圣诞节又过新年，由我们多多少少长了些肥肉。
所以很多人的新年的期待，新年的新希望是什么呢？希望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在今年里面我们能够瘦身，能够减重。
所以有很多人新年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减肥一下。
但一个人虽然减了20磅，减了50磅，他还是他，不是吗？
但一个人减了20磅或者50磅，
虽然他的外形看起来不错，可是他如果他的谈吐、他的言行、他的思维没有改变的话，你在我们眼里他还是原来那个人。
虽然他瘦了很多，但如果他的言语谈吐所有一切仍然一样，他仍然是那个人。
所以当一个人即使他有外在的一个新的样子，但是他如果内心没有改变的话，他的个人的品质、他的品格、他的言行谈吐没有改变的话，他还不算是脱胎换骨。
所以虽然外表有些少改变，但如果那个人里面的言语谈吐内涵仍然一样的话，他仍然是那个没有脱骨换的人。
所以一个身体跟一个新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披戴了基督。
是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披戴着基督。
这样还不够，
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的内心、心里面、我们的灵命还要继续被塑造。
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命是仍然要被塑造的，
也就是要有基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
就是要有基督的灵命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至高神那荣美的形象。
我们这样才可以活出至高神荣美的形象。
在过去这十多年，在服侍学生事工里面，我经常碰到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很多的访问学者，他们总是问，他们读了圣经之后，他们都会问一句话：为什么神只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
过去好多十多年，碰到好多学生或者访问学者，嚟到佢都有一个问题，佢会问： 点解神净系拣选以色列人，唔拣选中国人呢？
为什么神只拣选以色列人，不拣选中国人？
点解神拣选以色列人，唔拣选中国人呢？
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问题，甚至你们也问过这个问题。
我相信你听过这个问题，亦都问过这个问题。
你会怎么回答呢？
你点样回答啊？
神拣选以色列民族，要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
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
神给人的第一个应许就是弥赛亚。
神给人的第一个应许就要降下弥赛亚，
并且决定将弥赛亚这个人，他呢要出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族。
所以，这个弥赛亚是要出自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
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
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
并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多特别，
并非这个民族是到底有特
别，而是从一个人开始，
而是从一个人开始。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因着他对神的顺服，
因为他对神的顺服，
他顺服了神的命令，
他顺服了神的命令，
他愿意抛弃他富有的家庭，离家不这是什么离乡背景，来到神所应许的这一片荒地上。
他抛弃了他的家产，听服了神的命令，来到这个荒地里面。
他曾经走过了沙漠，
他走过沙漠，
他曾经在这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他经历过很多艰难，
但他最后因着神告诉他的他的完全的顺服，他来到神应许他的那块地。
但是他听从神的话，最后来到神给他的那块地里面。
所以神从他近前的后代当中降生了耶稣基督。
所以神就从他近前的后代里面赐给他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有多特别，不是因为中华民族 有不好，是因为只因为一个人的顺服，神拣选了他的后代。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并非是以色列民族有什么特别，或者是中华民族有什么不好。
那神
最主要 是
神今天有没有选择我们呢？
到底今天神有没有选择我们呢？
有。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的，我们对神的顺服，神也拣选了我们。
由于我们做基督徒是对神的顺服，所以神也都是拣选了我们。
所以在故事后，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是要把这个民族变成一个祭司，变成一个作为一个先知先知和传教的一个国度。
所以神在古时候拣选了以色列人，是他们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先知。
但是以色列民族因着他们自己的骄傲，他们决定选择走自己的道路。
但以色列民族由于他们骄傲，他们选择了走他自己的道路。
但是神仍然把弥赛亚降生在他们当中，
神仍然是将弥赛亚降生在他们中。
但从此以后，每一个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都成了神的选民。
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就是神的选民。
所以今后如果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以身怎么讲现身说法。
你可以现身说法，
就是以自己为例，
就是以自己为例。
几千年前神选择了以色列人，
几千年前神选择了以色列人
作为他们的选民，
选择作为他的选民，
但他们仍然离弃神。
但他们离弃了神。
今天神的救恩临到了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
神的救恩临到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
就是你和我，
就是你和我。
今天这个救恩也临到了中国人，
今天这个救恩也都临到中国人。
事实上你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都是神的选民。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信服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都是神的选民。
因为每一个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就是神的选民。
所以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就是神的选民。
那神也告诉神的选民，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责任。
要成为神的选民有两个很重要的责任。
第一个就是爱神。
第一个就是爱神。
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并且要爱人如己。
同时要爱人如己。
就是为耶稣做那荣耀的见证。
又要为耶稣基督做那个荣耀的见证。
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里面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慈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正话牧师读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九至十三节。
所以基本讲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就讲到一件事，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我们是穿上了新人。
我们是穿上了新人。
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边又提到一个，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住在个人之内。
又讲到唯有基督是包括了个人之内。
所以你看啊，基督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又住不但是在外面把我们包住了，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又讲到基督不单只在外面包住我们，也都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这边讲到，我们都是神的选民，圣洁爱的。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是神的选民，也都是圣洁蒙爱的人。
就当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就要存有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
为做什么呢？
做什么呢？
彼此包容。
就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这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必须要学习的，就是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
这里就是讲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新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彼此饶恕，彼此的宽容。
这边讲到神的选民都成了一个新人，
又讲到神的选民都成为一个新人，
是在基督里被造的新人，
就是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新人。
那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被造的新人呢？
我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被造的新人呢？
这边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又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经常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in Christ。
我哋一直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边。
所以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在基督里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外在都披戴着基督，我们是被基督包围着。
就是我正话所讲的，我哋外在是包含住基督，系基督包含住我哋。
被基督什么包围着？
怎样被基督包围着我们呢？
被基督的爱所包围着。
就是被基督的爱所包围着我们。
那我们内心里面也应当是充满着基督的。
我们内心里面也都是要充满着基督。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全心的信靠救主耶稣。
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要全心信靠耶稣基督。
而且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就是也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罪中之人。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罪中之人。
虽然我们外面披戴的基督，
虽然我们外在披戴着基督，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真的表现出好像真的是一个圣洁的子民，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表现出一个圣洁的子民，
但是我们拿圣灵做一面镜子。
如果我们拿圣灵做一面镜的话，
我们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
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
我们求圣灵来试验我们，
求圣灵来试验我们，
我们心里面污秽不堪，
我们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污秽不堪，
我们受苦读，
我们心里面有多少苦读呢？
你说 我在工作上做得很好，
我们说我们 在工作岗位里面我做得很好，
我跟我朋友相处得很好，
我跟朋友相处得很好，
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但我不记得一件事，
在耶稣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夫妻关系如何。
我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想一下我们夫妻的关系到底是。
我们可以在工作上面装得人模人样，
我们在工作上面好像 人样一样，
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会得人的赞赏，
在工作里面很多人赞赏我们，
得到我们的老板我们属下的赞美，
得到老板或者我们属下的赞美，
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人家称颂称赞，说真是一个有见识有这是属灵的弟兄或姐妹，
在教里面被人称赞我是有见识有属灵的弟兄姊妹。
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但我们回到家里面呢，
难道我们的本相都露出来了吗？
我们本相都露出来吗？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想一下，
我们不要让我们配偶来告诉我们，
不要让我们配偶告诉我们听，
或许他已经说得够了，
或者他已经讲得好，
或许他说的他都已经不愿意再说了，
或者他已经讲到不想讲了，
我们还自以为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
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
让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认罪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
在神面前求饶恕，
在神的面前求饶恕，
就像刚刚经文所说的，不但在神面前求饶恕，我们也要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
就如正话经文所讲，不单只是求神的饶恕，亦都要在我们彼此之间的饶恕。
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事实上最美最好的见证，有时候说是最直接了当的见证，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
今天我们基督里面最美最好的见证，其实就是家庭的生活。
这是我回台湾跟感谢神33年来我们三兄弟跟妈妈终于有一次第一次的团圆年夜饭。
感谢神，是今次我在台湾是过去33年之中，我们三兄弟和妈妈有一个团圆饭。
我比我小弟先回去的。
我比我弟弟先去先。
事实上我妈妈是蛮紧张的。
其实我妈妈很紧张。
她不知道我弟弟和他一家人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
她不知道我弟弟一家人想要吃什么。
我每天都带着她去大买那。
我每天都带着妈妈去买这样买那样。
但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他的太太二十几年没见，他的孩子都没见过，我要准备。
他很多时候认为这个孩子这么久没回来，他太太二十几年没见，他小路仔没见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但他更担心的是，我这老三回来了，在大年夜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又发个脾气又闹起来了？
他更担心的时候，这个老三回来了，他会不会在年初三的时候会发脾气呢？
的确，他回来一个礼拜，他全家回来一个礼拜，在第一天晚上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他全家回来一个礼拜，第一天来到我家的时候，
在餐桌上跟我妈妈三句不合，就基本上几乎要吵起来了。
他跟我妈妈三句不合，差不多就要吵起来了。
我想打个圆场，他跟我说，大哥，这没你的事，站远一点。
我想打圆场，但是他说，大哥，这个没你的事，你站远一点。
我心里很痛。
我心里面很痛。
我妈妈也难过。
我妈妈也都很难过。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吃饭。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吃饭。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 吃完饭我想跟他一个拥抱。
第二他回来吃饭，我想跟他吃完饭之后有一个拥抱。
毕竟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他就把我推开。
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但问题他将我推开。
他也是一个信主的。
他也是一个信主的。
他在五年前接受耶稣基督。
他在五年前接受了耶稣基督。
可是他心里的那个这从小时候他认为他受到的伤害他一直跨不过去。
但他因为他小时候受过伤害，他一直没办法跳过去。
最后我们每一天都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个一起吃饭。
每日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也是在每天的清晨三点钟被我妈妈叫醒之前，我就起来在为我这个弟弟他们全家祷告。
所以每日在三点之中，在我妈妈叫我起身之前，我都跟他祈祷。
我也跟神祷告说，也是我的亏欠，这么多年来这个弟弟我真的是疏忽了，疏于照顾。
我也都向神祷告话，也都是我的亏欠，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的弟弟也都是疏忽了。
感谢神，在除夕夜我们吃得很愉快。
感谢神，在除夕夜我们吃得很愉快。
在他大年初一的晚上，就是大年初二他就要回美国了，大年初一的晚上妈妈说，老三啊，明天晚上你就来我们家做饭给我们给妈妈吃吧。
但他年初二就要回美国了，在年初一里面妈妈就说，老三你可不可以回来等人呢？
这边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都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经常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in Christ。
我哋一直讲喺基督里，喺基督里边。
所以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喺基督里边系咩意思呢？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外在都披戴着基督，我们是被基督包围的。
就系我正话所讲嘅，我哋外在系包。含住基督，基督包含住我哋。
被基督什么包围着？
点样被基督包围住我哋咧？
被基督的爱所包围着。
就系被基督嘅爱所包围住。
那我们内心里面也应当是充满着基督的。
我哋内心里边亦都系要充满着基督。
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对我哋有咩意义呢？
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全心的信靠救主耶稣。
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要全心信靠耶稣基督，
而且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就是也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罪中之人。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罪中之人。
虽然我们外面披戴着基督，
虽然我们外在披戴着基督，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真的表现出好像真的是一个圣洁的子民，
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表现出一个圣洁的子民，
但是我们拿圣灵做一面镜子。
如果我们拿圣灵做一面镜的话，
我们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
让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
我们求圣灵来试验我们，
求圣灵来试验我们，
我们心里面污秽不堪，
我们就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污秽不堪，
我们超苦毒，
我们心里面有多少苦毒呢？
你说 我在工作上做得很好，
我们说我们 在工作岗位里面我做得很好，
我跟我朋友相处得很好，
我跟朋友相处得很好，
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
但我不记得一件事，
在耶稣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们的夫妻关系。
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夫妻关系如何。
我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想一下我们夫妻的关系到底。
我们可以在工作上面装得人模人样，
我们在工作上面好像 人样一样。
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会得人的赞赏，
在工作里面很多人赞赏我们，
得到我们的老板我们属下的赞美，
得到老板或者我们属下的赞美，
我们在教会里面被人家称颂称赞，说真是一个有见识，有真是属灵的弟兄或姐妹。
在教里面 被人称赞话系有见识、有属灵嘅弟兄姊妹。
我们回到家之后呢？
我哋翻到屋企里边啦。
难道我们的本相都露出来了吗？
我哋本相都露出嚟咩？
我们思考一下。
我哋谂下。
我们不要我们的，不要让我们配偶来告诉我们。
唔好让我哋配偶话俾我哋听。
或许他已经说得够了。
或者他已经讲得好，
或许他说的他都已经不愿意再说了，
或者他已经讲到不想讲了，
我们还自以为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做得不错。
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
我们要让圣灵来充满我们，
让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
让耶稣基督来充满我们。
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认罪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
在神面前求饶恕，
在神的面前求饶恕。
就像刚刚经文所说的，不但在神面前求饶恕，我们也要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
就如正话经文所讲，不单只是求神的饶恕，也都要在我们彼此之间的饶恕。
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世上最美最好的见证，有时候说是最直接了当的见证，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
今天我们基督里面最美最好的见证，其实就是家庭的生活。
这是我回台湾跟感谢神，33年来我们三兄弟跟妈妈终于有一次第一次的团圆年夜饭。
感谢神，是今次我台湾是过去33年之中，我们三兄弟和妈妈有一个团圆饭。
我比我小弟先回去的。
我比我细佬先去先。
事实上我妈妈是蛮紧张的。
其实我妈妈好紧张。
她不知道我弟弟和他一家人想吃什么，喜欢吃什么。
她不知道我的细佬一家人想要吃啲咩嘢。
我每天都带着他去大买那。
我每日都带着妈妈去买啲样买嗰样。
但她总是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他的太太二十几年没见，他的孩子都没见过，我要准备。
他好多时候认为这个孩子这么久没回来，他太太二十几年没见，他小孩没见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但他更担心的是，我这老三回来了，在大年夜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会不会又发个脾气又闹起来了？
他更担心的时候，这个老三回来了，他会不会在年初三的时候会发脾气呢？
的确，他回来一个礼拜，他全家回来一个礼拜，在第一天晚上来到我们家的时候，
他全家回来一个礼拜，第一天来到我家的时候，
在餐桌上跟我妈妈三句不合，就基本上要吵起来了。
他跟我妈妈三句不合，差不多就要吵起来了。
我想打个圆场，他跟我说，大哥，这没你的事，站远一点。
我想打圆场，但是他说，大哥，这个没你的事，你站远一点。
我心里很痛。
我心里面很痛。
我妈妈也难过。
我妈妈也都很难过。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吃饭。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吃饭。
第二天他来到我们家，吃完饭我想跟他一个拥抱。
第二他回来吃饭，我想跟他吃完饭之后有一个拥抱。
毕竟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他就把我推开。
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但问题他将我推开。
他也是一个信主的。
他也是一个信主的。
他在五年前接受耶稣基督。
他在五年前接受了耶稣基督。
可是他心里的那个这从小时候他认为他受到的伤害他一直跨不过去。
但他因为他小时候受过伤害，他一直没办法跳过去。
最后我们每一天都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有一个一起吃饭。
每日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
我也是在每天的清晨三点钟被我妈妈叫醒之前，我就起来在为我这个弟弟他们全家祷告。
所以每日在三点之中，在我妈妈叫我起身之前，我都同佢祈祷。
我也跟神祷告说，也是我的亏欠，这么多年来这个弟弟我真的是疏忽了，疏于照顾。
我亦都向神祷告话，亦都系我嘅亏欠。咁多年来，我对我细佬亦都系疏忽咗。
感谢神，在除夕夜我们吃得很愉快。
感谢神喺除夕夜，我哋食得好愉快。
在他大年一大年初一的晚上，就是大年初二他就要回美国了。大年初一的晚上，妈妈说：“老三啊，明天晚上你就来我们家做饭给我们给妈妈吃吧。”
但佢年初二就要翻美國啦。喺年初一裏面，媽媽就講：老三，你可唔可以翻嚟整飯俾我哋食啊？
所以那天晚上，我有機會，我就跟老三說：你在美國這麼多年，辛苦了，也真的不容易，難得吃到你這麼好吃的晚餐。
所以我同我細佬講：咁多年喺美國，辛苦啦。好难得食到你整嘅晚餐。
然后在我妈妈面前，我一直在夸我的弟弟和我弟媳妇儿，他们在美国20多年的时间里面，辛苦的打拼，把一个家庭带大。
我喺食饭嗰时都好夸好我细佬，系咁多年来佢哋将喺美国嘅将个屋企能够整得好好。
在走的时候，我又再一次伸出我的双手来。
走的时候亦都再次伸出我的手来。
我们家老三他也走过来，也张开手把我永永紧紧的抱住。
我的 老三亦都是同样的举起双手能够同我做一个拥抱。
妈妈就站在旁边。
妈妈就在旁边。
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妈妈讲出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听到他的话。
当他走了之后，我妈妈在讲出他这么多年讲出头一次的话。
他说：“上帝真是好。”
他讲话：“上帝真是好。”
上帝对我们家实在太好了。
上帝对我屋企实在太好了。
然后抱着我说：“老大。”
抱着我讲讲老大。
你信的上帝真好。
你信的神实在是太好了。
那后来一直不断地跟我说，老三信主之后不一样了。
也都一直跟我说，老三信主之后就不一样了。
老三信主之后跟他太太关系不错了。
他信主之后跟他太太的关系变好了。
我只能在神面前哈利路亚。
我只在神里面面前说哈利路亚。
后来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早餐带着妈妈去运动，后来我早餐就忘了吃了，所以中午实在太饿了。
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没有吃早餐那天。
妈妈把炒完菜做好之后放在那边，我就拿起来，真的马上快几乎要动筷子了。
所以炒完菜之后，我差不多要拿筷子了。
妈妈说：“我们还没有祷告耶。”
我妈妈就跟我讲话：“我哋仲未祈祷啊。”
感谢神。
感谢神。
是的，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新人。
是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这个新造的人。
我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为的是给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
为的是要给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有时候我们嘴巴里头讲出的真道会得罪人。
很多时候我们嘴里面讲出的真道会得罪人。
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却能够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
但我们做出来的是可以将人吸引到来到神的面前。
下面我们来看教会第三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接着来我们看第三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在新约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说谈到基督是新娘，还有他的婚宴的印象，这个比喻。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都很多经文看到基督是新郎，还有在他的婚宴里面的比喻。
在新约里面最先用基督作为比喻，作为新娘的是这个比喻的是施洗约翰。
在新约里面最先将基督比喻为新郎的就在施洗约翰里面。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告诉他说，有很多人都跑去跟随耶稣了。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施洗约翰门徒话俾施洗约翰听，有好多人已经跟随咗耶稣基督啦。
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
佢讲娶新妇嘅就系新郎，新郎嘅朋友站出嚟听见新郎嘅声音就甚喜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听王，我必衰微。
他最后讲出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学习的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讲出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话，就是他必听王，我必衰微。
那施洗约翰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新郎呢就是基督。
施洗约翰这句话就是新郎就是基督。
那约翰他自己不是新郎，
约翰他不是新郎，
他是新郎的朋友，
他是新郎的朋友。
那耶稣基督既然是新郎，
耶稣基督既然是新郎，
谁是他的新娘呢？
谁是他的新郎？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
也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里面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我会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要把，如果我们要想要明白为什么教会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必须先要来明白神设立婚姻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首先我们要明白到神创立这个婚姻的意义。
当亚当还是单身的时候，
当亚当仍然是单身的时候，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这句话是在说呢，亚当他在单身的时候，虽然在伊甸园里面辛劳的工作，但是他生活当中缺乏了什么？缺乏了一个满足感，他需要一个伴侣。
就讲到虽然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很勤力工作，但他缺少一个满足感，就是他需要一个伴侣。
当亚当得到妻子的时候，他就有了那个安息和满足，所以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当亚当 得到一个妻子的时候，就得到安息和满足，所以他兴高采烈地这样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神在定义这个妻子她的角色的时候，她是作为丈夫 的助手，丈夫的 helper。
所以神定立的 妻子角色的时候，她 是定立成为一个丈夫的帮手。
在夫妻关系当中，妻子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这个妻子是扮演了三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事业工作上的伴侣，
事业中间的伴侣，
很重要一个就是属灵生命上的伴侣，
很重要一个就是属灵生命之间的伴侣。
神把这三个角色交给了妻子，事实上就是要来给先生，给做丈夫的带来满足和安息的。
神给这个妻子是三个角色，事实上是要给丈夫一个安息和满足。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但我是指着耶稣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经文里面讲，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基督的妻子，
是基督的妻子。
那基督爱他的妻子，也就是教会，
所以基督爱他的妻子就是教会。
那教会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所以教会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妻子。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妻子，
我们都应当被，我们都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着，
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着。
所以你我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来满足基督。
所以你我生活的意义就是来满足基督。
什么叫做满足基督？
什么是满足基督呢？
就是彰显基督的荣耀，
就是彰显基督的荣耀。
好，所以从圣经里面前前后后在整个新约里面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是基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
所以圣经里面来来回回讲的事情，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应当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
我们都是应该成为一个基督里面的新人，
为的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为的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为的是要满足基督，
为的就是要满足基督，
也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荣美形象，
就是要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形象。
我们作为教会还有重要的使命，
我们作为教会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我们是神国的军队，
我们是神国的军队。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又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牧师读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
所以最后保罗在最后面又对以弗所书说，你们是神国的军队。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神话你们就是神国里面的军队。
那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军队里面的士兵。
你和我都是在一个军队里面的士兵。
所以我们都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
我们都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为的是要来同心合力的抵挡魔鬼撒旦的仇的诡计和诱惑。
为的要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和引诱。
并且要击败他。
并且要击败他们。
事实上今天在这个扩散的同时
在这个瘟疫扩散的同时，
也正是魔鬼撒旦兴起作为的时候，
也都是魔鬼撒旦很多的作为的时候。
上礼拜我跟教会弟兄姐讲到三个不要，
上个礼拜讲到三个不要。
第一个不要惊惶，
第一个是不要惊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第二个，我们生活上不要大意。
第二个，我们不要大意。
要小心谨慎。
要小心谨慎。
第三个，不要散布谣言，不要散布不实的疫情。
第三个，不要散布谣言。
因为疫情散不出来，你我就恐慌，你我就对就失去了信心，你我就紧张了。
因为不实的疫情会使到很多人很紧张。
让我们在这个紧张，在这个瘟疫散布的这个世界环境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定睛仰望我们的至高神，定睛仰望我们的在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真是要全心依靠他。
当这个瘟疫散布的时候，我们都要定睛仰望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把教会的几个层面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图画。
如果将这几样层面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美好的图画。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第一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为的是要彰显基督的圣名。
是要彰显基督的荣耀。
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新人。
教会是基督里面的新人，
是要有心灵新样的生活，
是要有心灵新样的生活。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要以圣洁的生活来满足基督，
要以圣洁的生活来满足基督。
教会是神国的军队，
教会是神国的军队，
要抵挡击溃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一切的欺骗，
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一切诡计和欺骗。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神给教会有一个很崇高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给这个教会是有个很崇高很圣洁的使命。
第一个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第一个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
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
让我们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
叫这个见证归荣耀与神。
叫这个见证归荣耀于神。
阿们
阿们。
让我们记得紧紧记得这件事情， 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来活出基督见证的时候，是我们要荣耀主名的时候，是来试验神，来试验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的时刻。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见证，就是神来试验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把今天的你交给我们的话语献上感恩，特别是在这紧张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
在这个紧张的时候，真的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
让我们真是明白教会的真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真意，
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做神子民的、属神国子民的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让我们明白我们做神国子民的任命、生命是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个见证归荣耀于你，
让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见证都归荣耀于你。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整饭给我们吃啊。
所以那天晚上我有机会，我就跟老三说，你在美国这么多年辛苦了，也真的不容易，难得吃到你这么好吃的晚餐。
所以我跟我小孩说，这么多年在美国辛苦了，好难得吃到你整的晚餐。
然后在我妈妈面前，我一直在夸我的弟弟和我弟媳妇儿，他们在美国20多年的时间里面辛苦的打拼，把一个家庭带大。
我在吃饭的时候也很夸口我弟弟，这么多年来他们将在美国的将一个家能够整得很好。
在走的时候我又再一次伸出我的双手来，
走的时候也再次伸出我的手来。
我们家老三他也走过来，也张开手把我永远紧紧地抱住。
我的 老三也都是同样的，举起双手能够同我做一个拥抱。
妈妈就站在旁边，
妈妈就在旁边。
当他们离开之后，我妈妈讲出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听到她的话。
当他走了之后，我妈妈在讲出她这么多年讲出头一次的话，
他说上帝真是好。
他讲话上帝真是好。
上帝对我们家实在太好了。
上帝对我们家实在太好了。
然后抱着我说老大。
抱着我讲老大。
你信的上帝真好。
你信的神实在是太好了。
那后来一直不断地跟我说，老三信主之后不一样了。
亦都一直同我讲，老三信主之后就唔一样啦。
老三信主之后跟他太太关系不错了。
佢信主之后同佢太太嘅关系变好啦。
我只能在神面前哈利路亚。
我只喺神里边面前讲哈利路亚。
后来有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早餐带着妈妈去运动，后来我早餐就忘了吃了，所以中午实在太饿了。
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我没吃早餐那天。
妈妈把炒完菜做好之后放在这边，我就拿起来，真的马上快几乎要动筷子了。
所以炒完菜之后我差不多要拿筷子了。
妈妈说我们还没有祷告耶。
我妈妈就跟我说，我们还没祈祷啊。
感谢神。
感谢神。
是的，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新人。
是的，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新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这个新造的人。
我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为的是给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
为的是要给基督做美好的见证。
比如说我们嘴巴里所讲出的真道会得罪人。
很多时候我们嘴里面讲出的真道会得罪人。
但是我们所做出来的却能够把人吸引到上帝的面前。
但我们做出来的是可以将人吸引到来到神的面前。
下面我们来看教会第三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接着来我们看第三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在新约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说谈到基督是新娘，还有他的婚宴的这个比喻。
在四福音里面，我们都看很多经文看到基督是新郎，还有在他的婚宴里面的比喻。
在新约里面最先用基督作为比喻，作为新娘的是这个比喻的是施洗约翰。
在新约里面最先将基督比喻为新郎的就在施洗约翰里面。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告诉他说，有很多人都跑去跟随耶稣了。
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施洗约翰的门徒话俾施洗约翰听，有好多人已经跟随咗耶稣基督了。
施洗约翰就对他们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就喜乐满足了。
佢讲娶新妇嘅就系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出来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所以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听王，我必衰微。
他最后讲出一句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学习的话，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他讲出一句话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话，
那
是他必听王，我必衰微。
那施洗约翰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新郎呢就是基督。
施洗约翰这句话就是新郎就是基督。
那约翰他自己不是新郎，
约翰他不是新郎，
他是新郎的朋友，
他是新郎的朋友。
那耶稣基督既然是新郎，
耶稣基督既然是新郎，
谁是他的新娘呢？
谁是他的新郎？新娘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
也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里面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我会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要把，如果我们要想要明白为什么教会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必须先要来明白神设立婚姻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教会被称为基督的心腹，首先我们要明白到神创立这个婚姻的意义。
当亚当还是单身的时候，
当亚当仍然是单身的时候，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这句话是在说呢，亚当他在单身的时候，虽然在伊甸园里面辛劳的工作，但是他生活当中缺乏了什么？缺乏了一个满足感，他需要一个伴侣。
就讲到虽然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很勤力工作，但他缺少一个满足感，就是他需要一个伴侣。
当亚当得到妻子的时候，他就有了那个安息和满足，所以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当亚当得到个妻子的时候，就得到安息和满足，所以他兴高采烈地这样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我们也知道神在定义这个妻子她的角色的时候，她是作为丈夫 的助手，丈夫的 helper。
所以神定立的 妻子角色的时候，她 是定立成为一个丈夫的帮手。
在夫妻关系当中，妻子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这个妻子是扮演了三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伴侣，
事业工作上的伴侣，
事业中间的伴侣，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属灵生命上的伴侣，
很重要一个就是属灵生命之间的伴侣。
神把这三个角色交给了妻子，事实上就是要来给先生，给做丈夫的带来满足和安息的。
神给这个妻子是三个角色，事实上是要给丈夫一个安息和满足。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但我是指着耶稣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经文里面讲，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
是基督的妻子，
是基督的妻子。
那基督爱他的妻子，也就是教会。
所以基督爱的妻子就是教会。
那教会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所以教会就是你和我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妻子。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妻子。
我们都应当被，我们都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着。
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充满着。
所以你我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来满足基督。
所以你我生活的意义就是 来满足基督。
什么叫做满足基督？
什么是满足基督呢？
就是彰显基督的荣耀。
就是彰显基督的荣耀。
好，所以从圣经里面前前后后在整个新约里面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是基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身体当中的肢体。
所以圣经里面来来回回讲的事情，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都应当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
我们都是应该成为一个基督里面的新人，
为的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为的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
为的是要满足基督，
为的就是要满足基督，
也就是要彰显基督的荣美形象，
就是要彰显出基督的荣美形象。
我们作为教会还有重要的使命，
我们作为教会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我们是神国的军队，
我们是神国的军队。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里面又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牧师读的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
所以最后保罗在最后面又对以弗所书说，你们是神国的军队。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神话你们就是神国里面的军队。
那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军队里面的士兵。
你和我都是在这个军队里面的士兵。
所以我们都要穿上这全副的军装。
我们都要穿上全副的军装。
为的是要来同心合力的抵挡魔鬼撒旦的仇的诡计和诱惑。
为的要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和引诱。
并且要击败他。
并且要击败他们。
事实上今天在这个扩散的同时
在这个瘟疫扩散的同时，
也正是魔鬼撒旦兴起作为的时候，
也都是魔鬼撒旦很多的作为的时候。
上礼拜我跟教会弟兄姐讲到三个不要，
上个礼拜讲到三个不要。
第一个不要惊惶，
第一个是不要惊惶。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第二个，我们生活上不要大意。
第二个，我们不要大意。
要小心谨慎。
要小心谨慎。
第三个，不要散布谣言，不要散布不实的疫情。
第三个，不要散布谣言。
因为疫情散不出来，你我就恐慌，你我就对就失去了信心，你我就紧张了。
因为不实的疫情会使到很多人很紧张。
让我们在这个紧张，在这个瘟疫散布的这个世界环境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定睛仰望我们的至高神，定睛仰望我们的在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真是要全心依靠他。
当这个瘟疫散布的时候，我们都要定睛仰望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把教会的几个层面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 美好的图画。
如果将这 几样层面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美好的图画。
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第一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为的是要彰显基督的圣名。
是要彰显基督的荣耀。
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新人。
教会是基督里面的新人，
是要有心灵新样的生活，
是要有心灵新样的生活。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要以圣洁的生活来满足基督，
要以圣洁的生活来满足基督。
教会是神国的军队，
教会是神国的军队，
要来抵挡击溃魔鬼撒旦一切的诡计，一切的欺骗，
来抵挡魔鬼撒旦的一切诡计和欺骗。
所以我们看到事实上神给教会有一个很崇高很重要的使命。
所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给这个教会是有个很崇高很圣洁的使命。
第一个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第一个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
关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
让我们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
叫这个见证归荣耀于神。
叫这个见证归荣耀于神。
阿们。
阿们。
让我们记得紧紧记得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是我们要活出基督见证的时候，是我们要荣耀主名的时候，是来试验神，来试验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的时刻。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见证，就是神来试验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把今天的你交给我们的话语献上感恩，特别是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
在这个紧张的时候，真的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
让我们真是明白教会的真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教会的真意，
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做神子民的，属神国子民的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让我们明白我们做神国子民的任命，生命是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个见证归荣耀于你，
让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见证都归荣耀于你。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